微博热点，新鲜出炉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，
微波出炉，
喂。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万峰在这个国庆节的期间呢，就去了一趟旅行，因为机票呢，在这个年头真的挺便宜的，于是呢，我就跟老婆呢，挑了美国的盐湖城啊。哇，盐湖城可能你看这个篮球也看得多了，就会认识这个犹他爵士 Utah Jazz 这个队嘛。那但是呢，因为我自己长得像个球呢，所以我还是别看篮球了。所以我们专门去看这个摩门教，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那个总部。那摩门教呢，我们传统的基督教会的信徒呢，可能也听得多一点点，就是说他们的信仰跟我们分别比较大，例如他们不信三位一体，相信三位三体，也相信呢为死人洗礼啊，也信有一本书是额外的叫摩门经。那如果你有机会来到香港的话呢，你也有机会看见一些老外穿着西装，或者一些美女呢就穿着漂亮的裙子，带着一个黑色的牌子在胸口，就跟你说，老外啊，跟你说广东话或者普通话。那我呢，虽然不认同他们的信仰，但是经常佩服他们的虔诚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教会呢经常跟我们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跟他们聊天啊，免得信仰迷失了那样。这一次呢，我就专门过去跟他们聊天，也看看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，也想了解他们的运作。其中呢，一个我跟老婆到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们的社区服务中心。在香港呢，我自己的教会呢，也有一个地方叫食物银行，就是呢，将食物分发给一些贫穷啊，有需要的人。而摩门教最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叫主教仓库。哇，是一个超市来的，进去呢不用钱，只要呢你是登记了，有需要呢你就可以随便拿。更加厉害的是呢，原来所有的食物呢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，就挂着他们自己的品牌的。于是呢，我们就走进他的面包工坊、奶油工坊、牛奶工坊，还喝了刚刚出产的巧克力牛奶。原来啊，那头牛都是他们的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种麦、养牛、养蜜蜂、做蜂蜜，全部都不收钱、不发售，只是用来制作给一些贫穷的人，为了让他们不再饥饿。哇，这个是如果你是一个摩门教徒，你经济 OK 没问题的话呢，你想买也买不到这些的礼物。而且呢，那些穷人可以在里头打工，一边打工呢发8个小时的工资，但是只上4个小时的班，另外4个小时呢就在里头学习一些生活技能。其中一个打工的地方呢，就是他的二手店。万峰呢就在里头买了几条西装的裤子，现在还穿着，都保存得非常完好。你说多少钱？20块，不是美金呢，人民币。哇，这个东西好得不得了啊！那个如果新的得买500块钱呢，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购物。原来我也能够当一回购物的狂人呐、其实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可能我们不一定认同他们的信仰，但是他们本于信仰的爱心还有实践的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起码我看见他们做出来的产品 都是最优质的，他们是将最好的送给贫穷人。
看新闻，谈生活，传递正能量，分享好消息，请微信搜索微波出炉汉语拼音，加入我们粉丝群就有见面礼哦。
我的家人小燕，时间飞快，进入团契的第二个年头，一幕又一幕的画面顿时闪过，像是弟兄姐妹第一次远足是在耶稣受难节的当日。我们一行十多人去到位于香港大屿山的隐修院，在那儿有一条模拟的苦路，沿途能看见14处苦路，让我们好好安静地默想耶稣过去走的那一段路程，淌着泪，淌着血，喘着气，一步步踏上行程。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，我在那天留下了一份遗憾，怕是还没完全康复，那条称不上是很平坦的小斜路确实难到我。只剩最后3处苦路，我也没有力气爬上去。我本来想着一个人在山脚下等，好让团友们不被我拖累，顺利走完。可是他们不愿意把我留下，一个人上不去，其他人也不上了。回程的时候，我们还唱着诗歌《十架的冠冕》，平日里吹着冷气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教会唱起这首歌，真缺了点意境。可当我们实实在在地行在山路上，才能真正感受到曲中意思。路是难走，但比起你的十架路，我今天算什么？来，起身再走过，遇着痛苦，你也经过世间苦与乐。无奈的是，我并没有起身再走过，而是扭头往下走。哎，不行，我这一辈子啊，非要再爬上去不可。团契的生活又何止那一次的远足呢？某个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办了一个很特别的聚会，名字叫做我悄悄告诉你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一个讲悄悄话、讲秘密的环节，揭露弟兄姐妹不为人知的习惯、技能，甚至人生最丢脸的一个回忆，真让我们跌破眼镜啊。你听见过有人吃西瓜的时候只喜欢吃白白的果皮，而不喜欢吃红红的果肉吗？还有眼看长得像林黛玉的一位姐妹，她的兴趣爱好竟然是飙车，是2个轮子的摩托车，说话声音很可爱，动作像个小孩的团员，谈起他狠狠地把老师给骂哭的往事。哎，还有那个春晚节目，噔噔，弟兄史无前例表演270度反手绝技。哎呦，那天晚上大家可乐透了。我们认识的年日啊，虽然不多，彼此间的关系也谈不上十分亲密。不过，往后的5年、10年、20年，我们这群来自各处的家人，仍然能在上帝的带领下彼此爱护， 彼此接纳。啊，对，好像还没告诉大家我们团契的名字是什么，让你们猜猜看吧。两个提示：一，他是一个人物，原是一位渔民；二，这个人曾经带领着那一位献上五饼二鱼的孩子来到耶稣的面前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。
人生的理想是为主发光，失去了泪水使我们更坚强，路依然漫长，别失去盼望，痛苦时记得有主在你身旁。为主来梦想，为主来发光，虽然有挫折但我不用沮丧，主是我力量，主指引方向，我们的日子有梦想，有灿烂的阳光。
最近呢，我听到很多自杀的新闻，有几个人呢还是住在我家的附近的，虽然我不认识这些自杀的人呢，但是毕竟他们也算是我家同一个区的邻居嘛。更何况呢，有几个人啊更是只有十多岁的青年人，我的感受是特别的强烈。在这里呢，我只想和你分享一点，就是如果你听到有人跟你说，哎呀，我很苦啊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自杀，那请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回应说，哎呀，别说这些话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为什么不能这样说呢？原因就是，当一个人跟你说他不想活的时候，他心底里啊，未必真的就不想活下去的。他说我不想活了这句话，其实呢是一个求救信号，他真正的意思是他想有人帮助他，只是他没有找着人呢。一个最恰当的回应是，你问他，你真的不想活了吗？你准备怎么结束你的生命啊？不是吧，怎么可能这样问人家？没错，你必须这样问他。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很认真想自杀的人呢，他就只会给你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，说我不知道啊，总之我不想活了。那说了还是没说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来，那就表示呢他大概不会真的去自杀，那你就可以放心了。但是如果对方很清楚很仔细的把他将要自杀的时间啊、方法啊、地点啊、步骤啊等等都说出来呢，那就表示他已经是破釜沉舟的准备去死了，那就非常危险了。你就必须第一时间的找些专业的人去帮助他，把他挽回过来，否则呢就为时已晚了。其实呢，很多自杀的人都会在最后的关头向人发出求救信号的，只可惜呢，太多的人根本不懂得接收这个信息。那面对自杀的问题，防患于未然呢是最好的。但是呢，假设我们没有做好防患的功夫的话，起码也可以在最后的关头尽一点点的力量，挽回一个宝贵的生命吧。
你的爱，你的温暖，安静我的心。